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3月17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今天是礼拜天，我们会在教会当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那很感恩在这里呢，我们透过广播节目也可以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语，盼望我们不单单是在一起听一个节目而已，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勉励。你有什么带导的事项，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分享和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您备注主道，或者你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那在三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赖建国牧师所带来的拯救的神，敬拜的主。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8讲，赖牧师会带领我们来查考出埃及记。昨天我们已经开始了第1讲，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2讲，蒙召与启示。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我们很荣幸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聆听主的道。
好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到聆听主的道。
今天是我在这边第2堂讲到出埃及记。
今天我在这里第2堂讲到出埃及记。
非常谢谢周永健院长刚刚带领我们读这个经文。
多谢周永健博士刚才带领我们读出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讲到摩西。
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摩西。
讲到摩西的蒙召。
讲到摩西的蒙召，
还有上帝的启示，
还有上帝的启示。
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
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但是我们从中间还是可以有新的一些领受，
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有新的领受。
讲到摩西，
讲到摩西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人，
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人物。
所以在过去几千年里面，
在过去几千年里面，
有好多好多他的一些的相关的艺术作品，
有很多关于他的艺术作品。
我跟大家先来看看几个图，
现在先看几张的图片。
先看第一个图，
先看第一张图，
请同学帮忙就放出来。这个是1505年在罗马那个地方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摩西的像。
1905年在罗马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摩西像，
有2公尺多高，
有2公尺那么高，
很容易就认出来，
很容易就辨认出来。
因为他手上拿了一个法板，
他手上还拿着法板。
不过有人注意到，
不过也有人注意到
他头上有2个角，
他头上有两个好像角。
这是在翻译上面的一个意外，
这个是翻译上面一个意外。
公元第4世纪的时候，
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耶柔米翻译圣经，
耶柔米翻译圣经，
把摩西的脸上放光，
将摩西面上放光，
就翻译成为摩西脸上就长角了，
就翻译成为摩西面上生了角出来。
可是脸上长角怎么像样子呢？
但你面上生出角怎么像呢？
就有点青面獠牙的那个样子啊，
好像呢这个的狰狞啊獠牙这样的面目。
所以后来很多人把这个角呢就放到头上面去了，
很多人后来就将两个角摆上头上面了。
所以在西方有很多很多地方的摩西的像，
在西方有很多很多摩西的像，
都是摩西头上有长角的，
都是摩西头上生了角的。
不过有人说看这个角呢也不大像角了，
不过有人说见到那对角其实都不是好像角的，
好像是摩西跟他太太吵架，
好像是摩西跟他太太吵架，
他太太拿了擀面杖在他头上咚咚敲两下，
好像是太太拿着那些压面的棍在他头上拨两下。
这个像很有名，
这个像很出名的。
2个礼拜以前我在纽西兰的奥克兰，
2个礼拜之前我去到新西兰奥克兰，
那边的一个犹太人会堂里面也有这个像，
那边一个犹太人会堂里面也都有这个像，
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复制品，
是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呢，我们去那边照了一张相。
所以我就同太太呢都喺个人像旁边拍照留念。
我们再请看另外一张。
我哋再睇另一张。
这个是1998年拍的一部电影《埃及王子》。
1998年拍嘅电影《埃及王子》。
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有冇睇过呢出电影啊？
拍得非常的精彩。
好精彩。
不过内容不大合乎圣经。
不过内容唔系好合乎圣经啫。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这个是在第17世纪的时候，意大利那边有一个画家所画的摩西。
这个是17世纪意大利那边一个画家所画的摩西。
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摩西。
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摩西。
然后竟然把摩西的妈妈找来。
然后竟然就找了摩西的妈妈来。
那个有一个妇女，她已经把这个乳房露出来。
有一个的妇女将她乳房露了出来。
大概就是摩西的妈妈。
大概是摩西的妈妈了。
你看摩西的妈妈很荣幸。
你睇到摩西嘅媽媽好榮幸，
自己乳養自己嘅小孩，
自己能夠乳養自己嘅小孩，
還有人付工錢給他，
仲有人出埋糧俾佢添。
我們再看下一張，這也是在第18世紀嘅時候，在意大利那邊有人畫了摩西被發現的那個圖。
呢個係18世紀意大利嗰邊，亦都係畫出摩西被發現嘅圖。
不過你看這張跟前面那一張有點類似。
你看到这张和之前那张有类似的地方，
都是画在当时意大利上流社会这些妇女的穿着打扮，
都是画出当时意大利上流社会妇女的穿着。
不过我们再看下一张，
看看下一张，
这一张呢，大家立刻就感觉到说很不一样。
这一张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很不同了。
这是在第19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一个画家所画的，
19世纪英国画家所画的，
也是画摩西的这个被发现的情况，
亦都系画出摩西被发现嘅情况。
不过这个穿着打扮呢，比较接近摩西当时埃及人他们的穿着打扮。
穿着打扮就比较接近摩西当时被发现嘅嗰种埃及人嘅穿着打扮啦。
这个中间的差别可能就是，
中间嘅差别可能就系、
是，就在18世纪末的时候，
喺18世纪末期嘅时候，
法国的拿破仑去攻打埃及，
法国嘅拿破仑攻打埃及，
他在军队里面也带了很多的科学家。
他在军队当中带了很多科学家、
文学家、
文学家、
工程师、
工程师，
他们就到埃及那边去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们去到埃及做了很多研究，
把很多的古埃及的文物就把它报道出来，
将很多古埃及的文物都报道出来。
所以这个上面的一些人的这个穿着打扮就比较接近在摩西那个年代他们实际的穿着打扮。
所以图片上的人物他们的穿着打扮就比较接近实际年代摩西时候的情况。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张，
再看请看下面一张，这一张呢是一个华裔的画家所画的。
这一张就是华裔画家所画出的。
这是叫做何奇，
这个画家叫做何奇。
你可以在他的网站上面看到这幅画。
你可以去到他的网站看到这幅图画。
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这幅画？
不知你是否喜欢
了？我是很喜欢的。
我个人就很喜欢。
这个蛮有中国的味道。
很有中国的味道。
摩西的那个头发上面还有一个小戳戳。
摩西的头发上面呢扎着一个小钉钉。
我有一个心愿，
我有一个心愿，
将来能够向何奇弟兄呢买到他所画的很多圣经里面的一些名画。
将来有机会向何奇弟兄来到画买他所画的一些画哈。
我们再请看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哈雪苏，
这个呢是哈雪苏，
这是在埃及历史上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的法老。
这个是埃及历史相当有名的女性的法老，
有点像中国古时候的武则天，
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武则天，
文字武功都非常的强盛，
文字武功相当强盛。
在她的右下角那边那个图，
右下角的图片
是在开罗以南大概600公里的地方，一个卢索那个地方的一个庙，
大概是开罗南边600公里的一个庙，
那个就是哈雪苏的庙。
这个是哈雪苏的庙，
有三层楼，
三层楼高，
里面有很多哈雪苏的一些壁画，
里面有很多是哈雪苏的壁画，
宣扬他的武功，
宣扬他的武功。
不过很可惜，
不过可惜的是，
在他死了以后，
在他死了之后，
他的继任者不喜欢他，
他的继任人不喜欢他，
所以把他的脸通通都打毁了，
所以将他的像的面全部都打烂，
把他的名号也都除掉了，
名号也都除去。
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是在西奈山脚下面圣凯特琳修道院，
这里是西奈山脚的圣凯特琳修道院。
我们基督徒去圣地，
我们基督徒去圣地
都很喜欢顺便到西奈山，
都很喜欢顺便去买西奈山。
这个修道院已经超过1500年，
这间修道院超过1500年，
相传就是在摩西遇见上帝的地方，
相传就是在摩西遇见上帝的地方。
你还可以到那边去看到那个荆棘火焰被烧的那个树，
你可以见到那里荆棘火焰会烧那棵树。
那我们再请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在圣凯德琳修道院里面发现到的一张画。
这个是圣凯德琳修道院发现的一幅图画。
作者是谁已经不知道了。
作者已经不知道是谁了。
不过他把摩西里面几件事情合并在这幅画里面。
他将摩西生平几件事情合并在同一幅图画。
左上角是摩西领受律法。
左上角是摩西领受律法。
左下角是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
左下角是荆棘被火焚烧但是没有被烧毁。
底下你看到摩西已经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了。
你看到摩西都已经将脚上的鞋除了。
因为上帝跟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因为上帝跟他说你所站的是圣地。
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要除了你脚上的鞋。
什么是圣地呢？
什么是圣地呢？
圣地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圣地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所以上帝在旷野里面。
所以上帝在旷野里面。
向摩西显现。
向摩西显现，
野地就变成圣地，
野地就变为圣地。
在你的家里边，
喺你屋企里面，
你在那边亲近神，
你喺嗰度亲近神，
你在那边祷告，
你喺嗰度祷告，
你在那边读圣经，
你喺嗰度读经，
那就是你的圣地，
嗰度就系你嘅圣地。
那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由一些教会，他们用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当作他们教会的标志。
有些教会用了荆棘被火焚烧而没有被烧毁作为教会的标记，
特别是长老教会的传统，
特别是长老教会的传统。
中间下面是苏格兰长老教会，
中间下面的就是苏格兰长老会。
右上角这个是爱尔兰的长老教会，
右上角是爱尔兰长老教会，
左上角这个是台湾的长老教会，
左上角就是台湾的长老教会。
上面都是写着焚而不毁，
上面都写着焚而不毁。
这个里面他们大概对于荆棘被火焚烧没有烧毁有一个解释，
他们对荆棘被火焚烧而没有被烧毁大概一个解释，
特别是跟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连起来，
特别是将出埃及记第一第二章连结起来。
荆棘代表以色列人，
荆棘代表以色列人，
那个火代表埃及的苦害，
火就代表了埃及人的苦害，
但是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
但是荆棘被火焚烧没有被烧毁。
上帝要来拯救以色列人，
上帝要来拯救以色列人。
不过今天我跟大家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不过今天我想跟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思想。
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
荆棘被火焚烧而没有被烧毁，
荆棘可以代表以色列人，
荆棘可以代表以色列人，
但是从整个出埃及记来看，
但是从整段出埃及记来看，
也许这个火呢更可以代表上帝，
这个火其实也都可以代表上帝，
上帝的圣洁就像火一样彰显出来，
上帝的圣洁就像火一样的彰显出来。
但是上帝的圣洁彰显，
但是上帝的圣洁彰显
不是要把人给灭掉，
不是将人消灭，
而是要指引人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而是指引人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上帝的圣洁不是在高高的天上，
上帝的圣洁不是在高高的天上，
而是从天上下来，
而是由天上下来，
要把他的圣洁分赐给属他的人，
要将圣洁分赐给属乎他的人。
我们再请看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另外何其所画的一幅画，
另外一张何其所画的画，
摩西见到荆棘被火焚烧的异象，
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焚烧的异象。
不知道喜不喜欢这幅画，
又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了。
不过我发现到何其可能在这上面有一点挣扎，
我发现何其呢在这幅画上面可能有点挣扎了。
这个摩西到底要不要画那个两个角，
摩西到底需不需要加两个角呢？
至少他在荆棘火焰的异象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角长出来，
最少在荆棘火焰的异象的时候应该未长出角来，
要到出埃及记34章那个地方才有，
要去到出埃及记34章才出现。
我这边知道看到有天使，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天使，
天使背后有两个翅膀，
天使背后有翅膀，
然后上帝就向摩西来讲话，
然后上帝向摩西讲话。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
再看另一张，
这个是现代版的摩西见到荆棘火焰的异象，
现代版摩西见荆棘火焰的异象。
那我们知道说读圣经要很认真，
我们知道读圣经要很认真，
但是读圣经不需要太严肃，
但是读经不用太严肃。
希望你也喜欢这张画，
希望你喜欢这张画。
另外一张画，
另外一张，
这个是讲到摩西的幼年，
讲到摩西的幼年，
也是一幅漫画，
也是一幅漫画，
这是画到摩西在小的时候，
看到摩西小的时候，
他的妈妈帮他洗澡，
妈妈帮他冲凉了，
他的哥哥姐姐堵在后面，
哥哥姐姐就在后面那里，
他的妈妈就对摩西讲了，
妈妈就对摩西讲了，
摩西摩西
摩西摩西，
以后洗澡的时候不可以把那个水分开，
以后冲凉不要将水分开。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画，
看看另一张图画，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的，
这个是读经狂想曲，
读经狂想曲了。
这是前几年有一部电影，
前几年有一出电影，
那在台湾翻作那个王牌天神，
在台湾翻译是王牌天神。
他这个到店里面去叫了一碗汤，
他到店铺呢就叫了一碗汤，
他就突发奇想，
他突发奇想
把那个汤里面的水就这样分开，
将汤里面的水呢来到分开，
先祝福大家读圣经也是很快乐。
其实这样读圣经呢，大家都可以很快乐，
你要快乐一点
我都要快乐一点。
好，我们要言归正传，讲出埃及记。
言归正传，讲出埃及记。
好，请就放到下面一张。出埃及记跟创世记有什么关系？
出埃及记和创世记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因为要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才讲到创世记，
因为要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才讲回去创世记。
那第二点，
第二点，
讲到这个出埃及记跟创世记的关系呢，从个人跟一个家庭的历史就转变成为民族跟国家的历史。
出埃及记和创世的关系是由个人和家庭的历史，我们会进而讲到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第三点，
第三点，
雅各家下埃及就成为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一个前言。
雅各家去埃及就成为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前言了。
第四个，
第四点，
上帝跟列祖立约是他们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基础。
上帝同列祖立约是他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基础。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讲到上帝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
就是讲到上帝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
就成为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同在的同样的基础，
就成为上帝同以色列百姓同在的一个基础。
整个出埃及记，我用上帝的同在当作它的主题。
我用上帝的同在当作出埃及记的整卷的主题。
而这个神的同在就贯穿了创世纪到出埃及记。
神的同在贯穿住创世纪到出埃及记。
甚至你可以一直读下去，读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以神的同在作为它的主题。
甚至一路读来读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可以用神的同在作为主题。
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它可以怎么样来分段呢？
出埃及记点样去到分段呢？
我们简单的这样来分，
简单的这样去分。
第一章到第十五章，
一到十五章
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脱离埃及，
讲到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
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
然后第十五章的后半段到二十四章，
十五章到后面的二十四章
是讲到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
讲到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
他们跟上帝立约，
他们同上帝立约。
然后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
二十五章到四十章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
讲到以色列人建造会幕，
是他们跟上帝来敬拜，
是他们同向上帝来到敬拜。
那么我们讲到出埃及记，
我们讲到出埃及记，
我们请看一下，在摩西的一生里面，
看到摩西的一生当中，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间，
使徒行传七章里面，
司提反把摩西一生一百二十岁，
司提反将摩西一生的一百二十岁
分成三个四十年，
分成为三个四十年。
第一个四十年，摩西是一个王子。
第一个四十年，摩西是王子。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
第二个四十年，他变成一个牧羊人了。
第二个四十年，他变成牧羊人了。
当上帝呼召他，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第三个四十年，
第三个四十年，
摩西成为神人。
摩西成为神人。
他靠着神，凡事都能做。
他靠着神，凡事都能做。
这边我们讲到神人，
在这里我们讲到神人，
就是讲到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
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属神的人，
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
就是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
你这一个属神的人，
你这个属神的人。
那么我们讲到摩西，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摩西，
摩西他蒙召跟启示，
摩西蒙召与启示。
我们讲到四个重点，
我们会讲到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他认识到神的圣洁，
第一点他认识神的圣洁，
就是上帝给他一个成圣的指引，
上帝给他成圣的指引。
第二是他认识到神的信实，
第二点他认识神的信实，
他对神有了慈爱的经历，
他对神有了慈爱的经历。
第三个就是他认识到神的同在。
第三点，他认识神的同在。
这是上帝给他差遣的证据。
上帝给他差遣的证据。
第四个呢，就是他认识到神的圣名。
第四点，他认识神的圣名。
这是上帝给他真理的装备。
上帝给他真理的装备。
我接下来就从这几点跟大家来分享。
跟住落嚟呢，就是按照这几个重点同大家分
享。不过很多人在读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
好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发出一个问题。
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
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已经为以色列百姓大发热心。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已经为以色列百姓大发热心。
为什么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向他显现？
为什么那时候上帝没有向他显现？
上帝没有呼召他。
上帝没有呼召他。
要到摩西八十岁才呼召他呢？
要到他八十岁的时候才呼召呢？
我过去也曾经思想过很多。
过去我都思想过很多。
那我从几个角度来思想。
我会从几个角度去思想。
可能从摩西四十岁到八十岁。
由摩西四十岁到八十岁，
他整个人生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他整个人生已经有很多的改变。
也许这里面是一些的线索，
或者在里面我们找到线索的。
所以我就跟他从几个角度来看他。
以下就从几个角度来看一看。
第一个呢，就是摩西他从王子变成一个牧羊人了。
第一点是摩西由王子变为牧羊人。
你看做王子是很威风的。
做王子很威风的。
可是做牧羊人呢是很辛苦的。
做牧羊人就很辛苦了。
我那个有学生去牧过羊。
我有学生咧，佢放过羊。
所以你看到像在纽西兰啊，在澳洲啊，这些羊都是整山遍野的。
喺新西兰、喺澳洲，你睇到咧羊咧都系漫山遍野。
看到这些图片呢，好像是非常的可爱。
睇到呢啲图片，你会觉得好可爱。
其实真正接近这些羊群的时候，
其实真系去接近羊群嘅时候，
这些羊都是很臭很臭的。
羊群好臭噶。
而且啲羊群呢，它碰到危险的时候，
而且羊群碰到危险嘅时候，
常就会两种表现。
经常有两种表现。
一种呢，就是站在原地发抖。
一种咧就企喺原地嗰度腾腾震，
就像这样，这样子，
就好似赖牧师咁样震。
你要叫他来表演一下、啊。
这个也要。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
就是在到处乱跑的，
在到处乱走嘅。
好像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边讲到，
好似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
我们都个人如羊走迷，
我哋个人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道，
个人偏行己路。
所以这个牧羊人呢，他就必须是忍耐，
所以牧羊人系必须忍耐。
可是你看，如果是像摩西四十岁的时候那个脾气，
你睇下摩西四十岁嘅脾气啦。
看到一个人欺负另外一个人，
佢睇到一个人虾另一个人，
他一拳就把他给打死了。
以前咧，佢就将个人打死了。
如果他看到羊也不听话，
而家啲羊唔听话，
一拳就把羊给打死了，
一拳就打死只羊噶啦。
那个摩西的岳父再多的羊群啊，很快就通通都变成那个羊排了。
摩西嘅岳父种最多嘅羊群，好快就变晒呢个羊扒
啦。要学忍耐。
要学忍耐。
那第二个摩西就学习的就是丈夫。
第二个摩西要学的就是降服。
他结婚了。
要学做丈夫。他结了婚。
我们中间很多弟兄。
我们当中都很多弟兄。
请问你们一定要很诚实的回答我。
要很诚实的回答赖牧师。
做丈夫容易不容易？
做丈夫容不容易啊？
我结婚到现在二十九年。
赖院长结婚到而家二十九年。
我结婚第三天的时候回到学校。
我结婚第三日之后翻翻学校。
我一个老师问我说，
我一个老师问我话，
结婚怎么样啊？
结婚点啊？
我说正在适应当中。
适应当中啊。
结婚三天嘛，
结婚三日啫。
现在结婚二十九年了。
而家结婚二十九年，
还在适应的当中。
仲系适应当中。
所以各位姐妹，请你们一定要多多体谅。
所以各位姐妹多啲体谅啦。
你的先生还正在适应的当中。
你嘅丈夫都仲系适应紧啊。
第三个摩西身份的转变呢？
第三个身份嘅转变，
就是他做父亲了。
就系要做咗爸爸。
他有小孩了。
佢有细佬哥啦。
哎呀，我们这个有小孩的人，心里面真的是苦不堪言。
有细佬哥嘅人咧，心里边成日觉得苦不堪言。
以前把别人小孩抱来抱一抱。
以前咧，将人哋嘅细佬哥咧嚟抱一抱。
好可爱哦。
哇，好可爱、哦。
可是等到自己生小孩了。
但系自己咧都生咗细佬哥。
好辛苦哦。
好辛苦咯、哦。
有子万事足。
有子万事足，
就是睡眠不足。
只系睡眠不足。
因为很多很多要学习的。
有好多要学习嘅。
因为小孩大了一点啦。
细佬哥大啲咧。
像特别是十几岁了，
十几岁了，
小孩子跟以前就完全不同。
小孩子同以前完全不同啊！
我的小孩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嘅细路咧读小学嘅时候，
都喜欢爬到我的腿上来，
中意咧坐喺我大髀度。
啊，一人一条腿，
一个咧坐一边。
等到十几岁了，
等到十几岁了，
看看我就这样看一眼就走了。
看到我的时候望一眼行开了。
后来呢有人跟我讲，
后来有人跟我讲，
小孩子小学的时候，
小孩子小学的时候呢，
你呢是一个狗主人，
你就好像狗的主人、
哦、所以你看到那狗呢，一看到你他就扑过来，
就好像狗仔呢见到主人就扑过去，
舌头又伸出来，
脷都伸出来，
尾巴一直在那边摆，
摇头摆尾。
可是等到你的小孩上了中学以后，
但是你小孩子读中学呢，
你就变成了猫主人，
你就变成猫的主人。
猫看到你是怎么样的表情呢？
猫见到你会怎样呢？
就像看你一眼，
望你一眼，
然后就走了，
掉头就走了。
哎，我们预备了食物，
我们预备了食物，
哎，来吃饭了，
吃饭了，吃饭了。
嗯，知道了。
嗯，知了。
哦，等到过一阵子呢，他再来吃。
过一阵呢，他才会来吃的。
摩西在那边学习，
摩西在那边学习，
学习做牧羊人，
学做牧羊人，
学习做丈夫，
学做丈夫，
学习做父亲，
学习做爸爸。
其实后来我们读圣经就知道，
其实后来读圣经我们知道，
这是通通在那边学习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那里学着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
圣经很多地方讲到，
上帝是牧人，
上帝是牧人，
我们是他的羊群，
我们是他的羊群，
他是丈夫，
他是丈夫，
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妻子，
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妻子，
他是我们的父亲，
他是我们的爸爸，
我们就是他的子民，
我们就是他的子民。
摩西先有了这样子的认识，
摩西首先有这样的认识，
然后上帝的呼召在临到他，
然后上帝的呼召临到他。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他见到荆棘火焰的异象，
跟着我们看了摩西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
摩西见到荆棘火焰的异象，
摩西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
荆棘被火焚烧，
荆棘被火焚烧，
却没有被烧毁，
却未被烧毁。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摩西感到很稀奇，
摩西觉得稀奇，
上帝就用他的好奇心，
上帝就利用他的好奇心，
用异象来吸引他，
用异象吸引着他。
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有信息给他，
更重要的是上帝有信息给他，
有呼召要临到他，
有呼召临到他。
在这边我们对于解释异象要做一点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对解释异象有点说明。
第一个就是异象往往都是显给这些已经预备好的人，
异象往往是显明给预备好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
要珍惜蒙召之前上帝给他的这些经历，
就要珍惜蒙召之前上帝给他的各种经历。
第二个是我们讲到上帝的意象往往都是给这些对上帝热心的人，
第二点讲到意象往往是显明给那些对上帝热心的人。
这是晚上罗牧师所讲到的主题，
在晚堂罗牧师所讲的主题，
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激情，
我们对上帝有激情，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火，
里面有一团火，
我们对侍奉神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
对侍奉神有这样的热情。
有一年滕进辉牧师到我的学校来讲道，
一年滕进辉牧师到我的学院讲道，
他举了一个他的学生的例子，
他举了一个学生的例子，
那个学生就讲道，
学生这样讲，
上帝的手好像就在水面上在那边过来又过去，
上帝的手就在水面上面过来过去，
他看到有哪只手伸上来，
他看到那里有只手伸出来，
他就把这只手就提起来，
他就将那只手提起。
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于读圣经特别的认真，
有些弟兄姐妹对读圣经特别认真，
有些弟兄姐妹对祷告特别的付代价，
有弟兄姐妹对祷告有特别付代价，
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特别的热忱，
有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特别热诚。
我想这些人就是上帝看见，
这些人上帝看见，
上帝的手就把这些人手就把它举起来，
上帝的手就将这些人伸上来的手拉起上来。
我想今天我们不管在会场里面，
今天无论我在会场当中，
或者我们在二十几个不同的转播的地方的弟兄姐妹，
或者二十几个不同地点转播站的，
都是对上帝特别热忱的人，
都是对上帝特别热诚的人。
上帝的手在那边过来过去的时候，
上帝的手在那里行来行去的时候，
特别就把这些手就提起来，
特别会将你举起的手掹上来，
上帝要使用你，
上帝要使用你。
异象再有就是叫人认识上帝的本性，
异象另一点是叫人认识神的本性。
我们看到摩西他在西奈山上遇见神，
我们看到摩西在西奈山遇到神，
他看到自己好像荆棘一样，
他自己就好像荆棘一样，
没有用处，
没有用的，
可是上帝的火显现出来，
但是上帝的火显现出来，
上帝的圣洁就像火一样的猛烈，
上帝的火，上帝的火就好像他的圣洁就好像火一样的猛烈。
但是这位圣洁的神，
但是这位圣洁的神，
他的火彰显出来的时候，
他的火彰显出来的时候，
却不是要把人给灭掉，
不是将人除灭，
却是把他的圣洁美德赏赐给人，
而是将他圣洁的美德赏赐给人。
所以上帝对摩西第一次呼召，
所以上帝对摩西第一次的呼召，
就对摩西说，
就对摩西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将你脚上的鞋除了，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
上帝在这个意象里面要让摩西认识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上帝要让摩西在这一点认识到他是圣洁的神，
而这位圣洁的神不是高高在天上，
圣洁的神不是在高高的天上，
而是来到我们人的当中，
也是来到人群当中，
也指引我们一条成圣的道路，
指引我们一条成圣道路。
今天在好多的地方，
今天好多的地方，
一些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在一些教会有这样的传统，
像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好像我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些教会他们弟兄姐妹把鞋子就脱在教堂的门口，
一间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先将鞋除了放在教会的门口的。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上台的时候，他们把脚把那个鞋就脱在台子下面，
亦都有啲弟兄姊妹要上台上讲台嘅时候咧，都会先除咗鞋先至
用外表上面一个敬虔的举动，
用外表上一个敬虔嘅举动，
表示我们对上帝这位圣洁的神的认识，
表示我哋对上帝呢位圣洁嘅神嘅认识。
再有意象让人得着谦卑，
仲有嘅就系意象叫人得着谦卑。
你看摩西他就蒙上脸怕看神。
你看摩西他要找布遮住面，因为他怕见到神。
如果今天上帝让我们见到异象，
如果今天上帝让我们看见异象，
不是要我们高抬自己，
不是要我们高抬自己，
而是要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更加谦卑，
而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更谦卑。
所以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共同的经验，
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同经验。
当我遇见神，
当我遇见神，
当我蒙召的时候，
当我蒙召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荣耀的不配感，
我就有一个荣耀的不配感。
上帝呼召人，
上帝呼召人，
叫人脱离地上的生活，
叫人脱离地上的生活，
来进到天上，
来到进入天上。
我们过去一切的预备，
我们过去一切的预备，
我的学识，
我的学识，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任何一切，
任何一切
都不足以来承担上帝给我的这个使命，
都不足以用来承担上帝给我的使命。
上帝的呼召把我带到人生里面另外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上帝的呼召将我带领去人生另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这个意象更给人一个受差遣的证据，
意象更加会被人受差遣的证据，
就是给人一生侍奉的方向，
就是被人一生侍奉的方向。
所以在这整个意象里面，
所以在整个意象当中，
上帝对摩西讲了，
上帝对摩西讲，
我要差遣你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我要差遣你去将以色列百姓由埃及带出来。
我们再讲到解释意象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再讲到解释意象要注意的事，
意象都是由神定规，
意象都是由神来去规定，
神自己选择时间，
神自己选择时间，
神自己选择地点，
神自己选择地点，
神自己选择方式，
神自己选择方式。
而且意象我们就注意到，
而且意象我们要注意，
圣经里面每一个人见到异象都不同，
圣经当中每一个人见异象都不同的。
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跟另外某某有名的牧师同样的异象，
我们不需要追求跟某某著名牧师一样的异象，
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
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了，
我们的神太丰富，
我们的神太丰富了，
他每一次都做新的事情，
他每次都做新事。
但是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
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知道这是出于神，
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是出于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信息说明意象，
信息说明意象。
可能我们看到一个意象，
可能我们看到一个意象，
可能是看到一个图画，
可能看到一幅图画，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一个人见到意象，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每个人看到意象，
上帝都有亲自的说明，
上帝都亲自的去说明，
让人可以清楚知道上帝要借着这个意象带出什么信息出来，
让人清楚知道透过这个意象上帝要带出什么信息。
第二个我们来讲到关于应许，
第二个我们要讲到关于应许，
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
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
他对摩西讲了，
他对摩西讲，
我已经看见以色列百姓的苦情，
我已经看到以色列百姓的苦情，
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知道他们痛苦，
我也听到他们的哀声，
我听到他们的哀声，
所以我下来要拯救他们，
所以我就下来要拯救他们，
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去，
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那个地被称作宽阔美好之地，
那里被称为宽阔美好之地，
这是从灵性的方面来讲，
是从灵性来讲，
那个地也是流奶与蜜之地，
那里也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是从属物质方面来讲，
这里就是讲到物质方面的，
那又是迦南七族的人所居住的地方，
那里是迦南七族的人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应许之地的范围就告诉给摩西，
所以一开始上帝已经将应许之地的范围告诉摩西。
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立刻就注意到，
弟兄姐妹我们立刻注意到，
这个应许其实是四百年以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个应许其实是四百年前上帝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
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了，
上帝对亚伯拉罕讲，
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你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但是他们要住在外邦人的地，
但是他们要住在外邦人的地，
四百年以后才回来，
四百年之后才回来。
但是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感谢上帝的恩典。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四十一节那边讲到，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讲到，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正满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当以色列人住埃及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日，
他们就被上帝带领出了埃及，
他们就被上帝带领
脱离埃及。神的应许是真真实实的，
神的应许是真真实实的。
不过我们必须讲到，
我们必须讲到
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整个信心的根基，
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整个信心的根基，
也是我们侍奉主的动力，
也是侍奉主的动力。
但是上帝的应许发出来，
当上帝的应许发出
到完全的实现，
到完全的实现，
中间有时间的间隔，
中间是会有时间的。
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分成两类，
一般来讲我们会将它分成两类，
一种是给个人的应许，
一种是给个人的应许，
一种是给团体的应许，
一种是给团体的应许。
给个人的应许往往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就可以看到实现，
给个人的应许往往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就看到它的实现。
好像上帝对亚伯拉罕就讲了，
好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过，
明年这个时候，
明年这个时候，
你的妻子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你的妻子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果然到了第二年，
果然第二年，
亚伯拉罕一百岁，
亚伯拉罕一百岁，
撒拉已经九十岁，
撒拉九十岁，
上帝的应许就成就在他们中间，
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他们中间。
但是给团体的应许呢，
但是给团体的应许呢，
往往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往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
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的后裔要在外邦的土地上面四百年，
你的后裔要在外邦的土地四百年
之后，他们才回到这个地方来。
之后先就会翻到那个应许地。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死了。
嗰时候亚伯拉罕死咗噶啦。
以撒也死了。
以撒都死咗。
雅各也死了。
雅各也都死咗。
约瑟也死了。
约瑟都死埋。
但是上帝自己成就他的应许。
但是上帝自己成就佢嘅应许。
上帝的应许赏赐给我们。
上帝嘅应许赏赐俾我哋。
就是要我们凭信心来支取。
就系要我哋凭信心去支取。
借着祷告来成就。
藉住祷告去成就。
摩西借着这一点认识到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
摩西在这一点上面认识上帝是信实的神。
他也认识到上帝给人经历他的慈爱。
他都认识上帝要人经历他的慈爱。
我们第三个要点来讲到。
第三个要点讲到。
就是上帝给摩西同在的保证。
就是上帝给摩西同在的保证。
这是贯穿到整个的出埃及记。
贯穿住整个出埃及记。
这里其实有两个保证。
这里其实有两个保证。
第一个保证呢，就是上帝对摩西说。
第一个保证是上帝对摩西说。
我是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这个不像是中文。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译得都不像中文，
所以把它翻译成为我与你同在，
所以就翻译成我与你同在。
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讲到神的名字启示的时候呢，
稍后讲到神名字启示的时候呢，
就会认识到原来这个地方上帝已经清楚讲到，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其实原来这个地方上帝已经清楚讲到过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上帝对摩西讲，我与你同在。
上帝对摩西说，我与你同在。
这个我是与你同在，
这个我是与你同在，
就成为摩西他一生侍奉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保证，
成为了摩西一生侍奉最重要的保证。
以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
以后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所有的先知，
包括新约里面的使徒，
包括新约的使徒，
他们都在蒙召的时候得到同样这样的保证。
他们都在蒙召的时候得到同样的保证。
上帝对他们说，我与你同在。
上帝对他们说，我与你同在。
上帝的同在是他们整个侍奉的一个最大的保证。
上帝的同在成为他们侍奉最大的保证。
不是神迹奇事，
不是神迹奇事，
不是其他的什么能力，
不是其他能力，
而是上帝自己的同在就是这个保证。
而是上帝的同在成为了保证。
而是上帝给摩西一个应许，
上帝给摩西一个应许，
你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这个西奈山，
你要将以色列百姓带到西奈山，
这就是我给你一个保证。
这个就是我给你的保证。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到，
从另一个角度讲到，
我在好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
我在好多年前有看过另一出电影。
那个电影在台湾的名字叫做巴黎战火，
电影的名字在台湾亦做巴黎战火。
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快结束的时候，
在巴黎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巴黎那里发生一件事。
那个时候占领巴黎的那个德军的指挥官，
那个时候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
他接到了一个命令，
接到一个命令，
德国就要战败了，
德国就快战败，
德国的军队就要撤出巴黎了，
德国的军队要撤出巴黎了。
但是在撤出之前，
在撤出之前，
要把巴黎所有这些名胜古迹统统都炸毁掉，
要将巴黎所有名胜古迹全部炸烂去。
我没有去过巴黎，
我冇去过巴黎，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巴黎有一些重要的名胜古迹。
但我哋都知道巴黎有好多重要名胜古迹。
你马上就会想到哪一些呢？
你马上会谂起咩呢？
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巴黎铁塔，对不对？
有一个嘅巴黎铁塔，
还有一个这样方方的，
四四方方嘅，
那个凯旋门，
凯旋门，
还有一个三角形的，
仲有三角形嘅，
叫罗浮宫，
罗浮宫，
这些都是重要的名胜古迹。
呢啲都系重要嘅名胜古迹。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面就看到，
所以电影睇到，
德国的士兵接到命令，
德国嘅士兵接到命令，
把这些的炸药就埋在这些重要的地方，
将炸药已经埋喺重要地方啦。
只要等到这个指挥官下一个命令，
只要指挥官一声令下，
他们就要把所有这些名胜古迹通都炸毁掉，
就要炸烂晒所有嘅名胜古迹。
但是这个德军的指挥官，
这个德国指挥官，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人，
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
他晓得如果他真的炸毁的话，
他觉得如果自己真的炸的话，
他就会成为一个千古不赦的罪人，
就会成为千古不赦的罪人。
他内心里面正在天人交战，
内心当中天人交战，
正在他内心挣扎的时候，
正在他内心挣扎的时候，
他的办公室被人家猛然的撞开，
他的办公室有人砰地冲进来，
好几个军人拿着枪就对着他，
好几个军人拿着枪对他，对着他
带头的那个军人就对他讲了，
带头那个对他讲，
我命令你投降，
我命令你投降。
但是这个德军的指挥官他也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
但是这个指挥官也是很有尊严的人，
他说我是德国的将军，
他说我是德国将军，
我不随便向别人来投降，
我不随便向人投降。
结果带头的那个人就讲了，
带头的士兵就讲了，
我是自由法国陆军的中尉，
我是自由法国陆军的中尉，
我现在奉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命令你投降，
我现在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你投降。
这个德国的指挥官有没有向他投降呢？
这个德军指挥官有没有向他投降呢？
他立刻就向他投降，
他立刻向他投降。
我们知道在军队里面，
我们知道军队当中，
一个陆军的中尉，
一个陆军中尉
跟一个将军，
同一个将军，
那个地位是天壤之别，
地位是天壤之别。
但是当这个法国的陆军中尉，
但当法国陆军中尉，
他是奉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命令他投降的时候，
是奉戴高乐将军名义命令他投降的时候，
这个德国的将军就向他投降，
这个德国指挥官就要向他投降。
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权利，
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特别权利，
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
每次祈祷的时候，
最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最伟大的宣告，
其实就是做最伟大的宣告，
让全宇宙都听我们的祷告，
让全宇宙都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说我们是谁，
我们说我们是谁呢？
就像摩西讲到我是谁，
就好像摩西都讲我是谁呢？
法老要听我，
法老要听我，
以色列要听我，
以色列要听我。
上帝说你是谁不重要，
上帝说你是谁不重要，
我是谁差遣你，这个才重要，
我是谁差遣你，这点才重要。
摩西抓住这一点，
摩西就捉住这点，
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抓住这一点，
今天基督徒都捉住这点。
我们有谁能够向撒旦夸胜，
我们有谁能够向撒旦夸胜，
我们有谁能够叫这个山来移开，
有谁可以叫山挪开。
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但是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那边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上帝就要借着这个来彰显他的能力，
上帝就要藉着这一点彰显他的能力。
摩西蒙到启示，
摩西蒙召启
示，第四个最重要的，
第四点最重要的，
就是上帝的名字启示给他，
就是上帝的名字向他启示。
摩西问上帝一个问题，
摩西问上帝一个问题，
我进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我去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跟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
跟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带领你们离开埃及。
他们如果问我说那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
如果他们问那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
我要怎么样回答他们呢，
我要怎么回答呢？
请放出下面一张，这个是上帝启示给摩西，
这里就是上帝启示给摩西的。
那个我们中文圣经呢是这样翻译，
中文圣经这样翻译，
在那个第十四节里面，
第十四节
上帝说我的名字就是自由拥有，
我的名字就是自由拥有。
其实呢是经过了一个很多的翻译之后，
其实当中是经过多重翻译之后
加上解释的，
就这样解释。
其实摩西在那边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摩西在那里问什么问题，
上帝啊你的名字我们知道，
他说上帝啊你的名字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已经用过，
我们过去都用过，
但是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但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上帝就解释给他听，
上帝就解释给他知，
上帝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
上帝解释说我名字就是我是。
摩西就没有问，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了，
摩西没继续再问了。
其实我们要看前面那一个，
看回前一张，
再请看前面那一张，上帝自己介绍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上帝介绍自己的名字就是我是。
摩西把他的名字介绍给以色列百姓呢，就是他是，
摩西将他的名字介绍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说他是。
但是我自己在那边想，到底怎么样来明白这一点？
我自己都在度谂，点样明白呢一点呢？
你看摩西他没有再继续追问，
摩西冇再追问，
看来摩西应该是懂得，
大概呢摩西都明白，
所以我就在那边用自己的方式来猜想，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猜想一下，
我用一个方式来解释，
我用一个方式去解释。
你看我们去到人家家里边，
你睇我哋去到人哋屋企吓，
就里面敲门，
敲门，
啊里边人就说谁呀、啊？
里边嘅人就问边位啊？
外面人怎么回答呢？
外面嘅人点答啊？
是我啊，
我啊，
是我们常常是这样讲的，
我哋都咁讲噶啦。
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你知唔知系边个咧？
我们不知道，
唔知道。
可是里面的人知道，
里边嘅人知道，
外面的人知道，
外边嘅又知道。
这是将来我到天上去见到摩西的时候，我问他。
将来去天上见到摩西，我都问佢。
当上帝见到他自己名字就是我是的时候，
当上帝见到佢面话系我就系我是嘅时候，
到底他知道些什么？
到底摩西知道乜嘢？
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解释一下。
我哋先解释呢段经文。
摩西见到嘅以色列百姓，
摩西见到以色列百姓，
就是他是，
就话他是。
可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
当以色列百姓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下一章
就是他们会说耶和华的名字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来用。
他们说耶和华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的，
所以就用主来代替他，
所以就用了主代替这个名字。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阿多奈，
一起读阿多奈，
这是上主，
是上主。
所以英文圣经很多也是沿用这样的传统，
所以英文圣经很多时沿用这个传统，
把它就翻译成为 the Lord，
翻译成为主。
但是呢，今天我们中文圣经却把它翻译成为耶和华。
但今天中文圣经就翻译为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是怎么来的呢？
耶和华是怎么来的？
那我今天跟大家做一点的解说。
今天又跟大家解说一下。
其实在原来文字里面，在北方的发音叫做雅伟。
其实原来北方的发音是雅伟。
以色列人避讳称作阿多奈，
以色列人要避讳的，所以就叫阿多奈。
但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
但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
还是抄写成为雅伟的子音，
仍然是抄写成为雅伟的子音，
就是那个
YHWH。
可是他们念的时候呢，却念成阿多奈，
但是读出来的时候都是读翻阿多奈。
所以你看到呢，把这个雅伟的子音。
所以睇到將亞威嘅子音
跟那個阿多奈的母音，
將同阿多奈嘅母音
兩個合起來，
一齊合起嚟咧，
就變成了耶和華，
變成耶和華。
這是我們中文聖經是這樣來的，
中文聖經耶和華就咁嚟。
所以以後你用耶和華向上帝禱告，
所以以後你用耶和華嘅名向上帝禱告。
雖然我們知道說這個是一個不太正確的稱呼，
雖然我哋知道唔係好正確嘅稱呼，
但是上帝還說你有什麼事。
但上帝都仍会问他，
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了，
仍然会垂听我
们。我至少今天我们听过之后，
今天最少听完之后，
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样来的，
知道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但是上帝启示给摩西他的名字，
上帝启示摩西他的名字，
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
是跟着下来要讲的。
上帝名字的神学意义，
上帝名字的神学意义。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上帝启示给摩西，
上帝启示给摩西，
他是这位独一的真神，
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这是我们用语义学的方式来解释它。
这个是用了语义学的方式解释的。
好比说现在外面有人进来，
好像说现在有人走进来，
哎，你们哪一位是赖建国？
你们哪位是赖建国啊？
那我就说就是我，
我会说我，
就是说其他的人跟我的名字不一样，
其他的人跟我名字不同。
当上帝介绍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当上帝介绍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的名字就跟其他所有的就是做了一个区别，
就要跟所有其他名字作出区别。
对摩西来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对摩西来讲，这点都非常重要。
摩西是在埃及长大的，
摩西在埃及长大，
在埃及那边什么都是神，
在埃及乜都是神。
天上的太阳是神，
天上太阳是神，
地上的尼罗河是神，
地上尼罗河是神，
坐在宝座上面的法老也是神，
坐在宝座的法老都是神，
连人身上的跳蚤也是神，
连人身上的跳蚤都是神。
因为这个小虫会让人生病，
这些小虫会令人生病。
可是当上帝介绍说我的名字是我是，
当上帝介绍我的名字是我是，
其他的就是通通都不是，
其他的通通都不是的了。
这是上帝亲自启示给摩西的，
是上帝亲自启示摩西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
第二点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
这位上帝是自有永有的上帝，
这位上帝是自有永有的上帝，
他是自我存在的上帝，
自我存在的上帝。
这是从最早的圣经的翻译本，
从最早圣经的翻译本，
在希腊文的翻译本里面就是这样来翻译。
希腊文的翻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
这是从神的本体来认识他，
是从神的本体去认识他。
也是从哲学上面讲到说，他就是那个第一因，
就是好像哲学所讲的第一因，
就是那个 first cause。
第一个原因，
上帝自己就存在，
上帝自我存在，
没有任何的力量使他存在，
没有任何其他力量令他存在。
同样这样子也解释出来，
同样这样也都解释到，
就是万有都是从他而出，
万有都是由他而出。
天地是他所造，
天地是他所造，
我们这些人也是从他所造，
我们人也是他所造，
他是一位创造的神，
他是创造的神。
但是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再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最懂得，
恐怕呢，只是中国人最明的，
最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最明这句话意思。
这位上帝是不变的神，
这位上帝不变的神。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学英文了，
我们小的时候学英文了，
英文好麻烦了，
英文好麻烦。
要介绍说我是的时候，
当我讲我是的时候，
你要讲说我现在还是将来还是过去，
你要讲埋系现在将来定系过去。
你要翻译成 I am 还是 I will be 还是 I was，
三个不同的时态吓，
好麻烦呢，
好麻烦。
可是中文的话，人家讲我是。
中文就我是，
马上有人就会想到，
马上有人会想，
在新约启示录里面，耶稣自己介绍他自己，
在新约启示录，耶稣介绍自己，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
他永远不改变，
永不改变，
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受时间限制，
不但是如此，
不单如此，
他也不受空间的限制，
也都不受空间限制。
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
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应许之地，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苦，上帝与他们同在。
以色列百姓埃及受苦，上帝与他们同在。
现在摩西在西奈山遇见神，上帝也与他同在。
现在摩西西奈山遇到神，上帝也都是与他同在。
上帝不会改变，
上帝不会改变，
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受时间限制，
他也不受空间的限制，
也都不受空间限制。
还有一个更宝贝，
还有更宝贵的，
上帝的名字是人可以来经历的，
上帝的名字是人可以去经历的。
你看上帝回答摩西，我的名字是我是。
当上帝回答摩西，我的名字就是我是。
比如说你今天问一个人，
譬如今天你问人，
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请问贵姓大名啊？
他说我的名字是我是。
他说我名叫我是。
你就在那边继续等，
你就继续等了。
他说我已经介绍完毕了，
我介绍完了吧。
哦
哦，
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上帝他已经介绍他的名字介绍完了，
原来上帝介绍的名字都介绍完了。
后面那边呢，等你去发掘，
后面那些就等你自己，
等我们来经历，
等我们经历。
这个上帝太伟大了，
上帝太伟大了，
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
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等我们自己来经历他，
等我们去经历他。
我们在出埃及的第十五章那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
在出埃及的十五章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一点。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了马拉这个地方，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马拉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水喝，
他们没有水喝啊，
他们向上帝抱怨，
他们向上帝抱怨。
到了马拉那地方有水了，
去到马拉有水了，
可是那个水是苦的，
但是水也是苦的。
上帝就吩咐摩西把一块木头丢到水里面去，
上帝吩咐摩西将一块木头丢入水那里，
那个水就变甜了，
水就变甜了。
上帝更加上了一句话，
上帝更加上一句话，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
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一首诗歌里面看到，
今天我们很多人在一首诗歌都看到
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就是医治我们的神，
耶和华就是医治我们的神。
摩西很快就学会，
摩西很快就学到了，
原来这个上帝的名字是人可以经历的，
原来上帝的名字人是可以经历的。
这个经历就化成了一个生命的见证，
这个经历化成生命的见证。
所以他后来在第十七章里面，
所以后来他在第十七章那里，
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力人征战，
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
得胜了以后，
得胜之后，
摩西又筑了一座坛，
摩西筑了一座坛，
给那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
将座坛改名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啊？
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率领我征战得胜的那个旌旗，
耶和华就是率领我得胜的旌旗。
在这个中文里面那个旌旗，
在中文名这个旌旗，
有些人把它误会，
有人会误会了，
以为是英文里面那个 surprise，
以为是英文里面的旌旗。
那个请大家一定注意到，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它不是我的那个 surprise，
它不是我的旌旗。
如果你再把它讲成上帝是我的 surprise 的话，
如果你讲成上帝是我的旌旗的话，
就是真的会让我感到很 surprise，
就会令赖牧师都觉得很惊讶。
那么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一些讲到神的名字，
圣经另外也都有讲到神的名字，
我们称作耶和华的父名，
我们说耶和华的福名。
其实这样子的讲法不是正确的，
其实这种讲法都不正确，
其实都是人经历过上帝之后，
其实都是因为人经历了上帝之后，
把自己的生命见证加在神的名字里面，
将这些生命见证加上去上帝的名字。
好像讲到耶和华以勒，
好像讲耶和华以勒，
在神的圣山上面就有预备，
在上帝的圣山就有预备。
耶和华拉法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耶和华拉法刚才讲了，
上帝是我们的医治，
上帝我们的医治。
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尼西
是上帝是率领我们征战得胜的大旗，
上帝是我们率领我们去征战得胜的 嘅大旗。
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
是讲到他是我们的平安，
讲到佢系我哋嘅平安。
耶和华撒天奴，
耶和华撒天奴
是讲到他就是我们的义，
讲到佢就系我哋嘅义。
这是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的第六节。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六节讲。
还有耶和华沙马。
耶和华撒玛，
这是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的三十五节。
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五节，
就是讲到说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
都讲到耶和华在我们中间。
但其实还有一个宝贝的，
仲有一个宝贵，
就是耶和华罗以，
在耶和华罗以，
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里面讲到，
诗篇二十三篇讲到，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
这是非常非常宝贝，
是非常非常宝贵。
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来经历上帝的名字，
弟兄姐妹你都可以经历上帝的名字，
经历他的作为，
经历他的作为，
把我们的经历就化成生命的见证，
将我们的经历化成生命的见证。
新约里面也讲到类似这样的见证，
新约都讲到类似的见证。
我们看这个下面一张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耶稣有七次讲到他的名字是我是，
耶稣有七次讲到他的名字是说我是，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门，
我是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你再看下一个，
再看下一张，
我是复活，
我是复活，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葡萄树。
当耶稣在那边宣告的时候，
当耶稣在那里宣告的时候，
其实就在那边做一个伟大的神性的宣告，
就是做一个伟大神性的宣告。
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位耶和华，
耶稣就是旧约所讲的那位耶和华。
他向摩西启示，
他向摩西启示，
他呼召摩西，
呼召摩西，
认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认识神是圣洁的神，
认识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认识神是信实的神，
认识神是一位给人保证同在的神，
认识神是给人保证同在的神，
跟把他的本性启示给摩西，
将他的本性启示给摩西。
今天我们也向神来恳求，
今天我们都向神恳求，
求神赐恩给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
求神赐恩给在座每位弟兄姊妹。
我们也认识神的名字，
我们都认识神的名字，
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独一真神，
他是不改变的神，
永不改变的神，
他是自我存在的神，
自我存在的神，
他是永远创造我们的神，
创造我们的神，
他也是拯救我们的神，
也是拯救我们的神，
他更是接受我们敬拜的神，
也都是接受我们敬拜的神，
他更是跟我们之间可以有这样团聚的神，
更加是可以同我们之间有团聚的神，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认识当中，
在每一天的认识当中，
整个属灵生命就可以更加的成长，
属灵生命可以更成长，
生命也就更加的丰富，
生命更丰富。
赖牧师带领我们看了摩西的蒙召，也了解这背后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一生该怎样活出神的心意呢？听了今天的蒙召的信息之后，你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吗？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